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在他的话语上面来敬拜他。刚刚李老师的介绍，其实应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愿他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愿他在我们身上继续得着荣耀，继续雕琢我们越来越像他天父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要听人的话，主，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您这位大牧者，在你的教会中让您的牧养遍临所有你的子民。为这个缘故，我们恳求你今天早上将你的话语阐明在我们的心中，一生之久让我们 dwell in it， 让我们在里面居住，留在其中。愿你的教会蒙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牧养主的教会会面对很多的难题，我实在不愿意从这里开始，但我必须从难题开始，因为如果没有难题，很多人不愿意进神学院，对吗？很多的难题，在我以前的牧养生涯中有很多可以举的例子。我就记得其中有一个，有一对很不错的夫妇，刚刚信主，很有学问，也很有志气。那信了主以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在一个祷告会里面，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怀孕了。我说，哦，这么好的消息没有跟我们说，愁云惨雾。当然不说，为什么不说？他说医生要求他们做羊水穿刺。我说做那干嘛？做了，然后传来的消息是肯定，医生肯定是蒙古镇蒙古儿，强烈要求他们把胎儿打掉。在那一次的祷告会里面，我不知所措。面对一对这么爱主的，我们这么关切的，他们挣扎这个的时候，我知道我面对一个牧养的难题。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当人们带着这些难题来找我们的时候，请留意，这可能是一个试探的一个危机。当然，我们也可能因此更加站立的稳，让主的教会面对这个难题成为一个转机，让主的教会更加的成长。关键存乎一心，一颗牧养的心。所有的难题都从牧养的心开始。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个地方，从十九章开始，马太福音进入了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对开始进入白热化。很多的解经家都在这个地方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面对耶稣怎么去面对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在十九章一开始就面对了一个这样的挑战。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是只是要让他失去民心。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不是只是让他失去民心那么简单，甚至于不是只是想要分裂门徒这么轻松，我相信他们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在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哈，当希律这边没有列出经文哈，你凭印象或者翻开可以看十四章一开始，在十四章开始的时候记载了希律把施洗约翰杀掉了，记得吗？什么原因？因为希律娶了，或者希律跟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有不对的关系，不对的，不合理的，那边讲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对不对？为了这个原因，施洗约翰被杀了。不但这样，在十四章告诉我们， 当他杀完施洗约翰，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把这两个人用他自己的小小的脑袋的观念把它连在一起，而且告诉人。法利赛人肯定知道这个事情，我认为非常可能法利赛人想要借用这个机会让希律那一个已经不怕再杀人的人，也就是他已经杀过一个这一类的人了，因为怕听到这个议题，所以他没再怕的，他因为怕，所以他不怕杀人了。我相信，我个人相信法利赛人希望用这个方法，用这个议题，用这个当时所有法利赛人会争论的议题，但是也是希律最不愿意听的议题，让耶稣被终结。如果是你面对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耶稣借着这个机会，面对这么聪明的计谋，耶稣借着这个机会，他不顾自身的安危，他不怕门徒群体会因此分裂，他甚至于越过了教义的争论，他进入了一个牧养的一个心。耶稣让我们回到本意的去牧养，在这个地方让他的门徒看见，也给后世的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今天从这段经文带大家来看三个难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牧养中间，我们一定会面对的，就是有人会来带着一个问题说，可以不可以？有没有？你一开始牧养或者你开始实习，马上只要人看得起你，没人问你，你会难过啊，这是不应该的。有人问你，你会骄傲，这更不应该。但是总是有人会以你为权威说，牧师传道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今天法利赛人带着更恶毒的用意来了。耶稣面对了，那我们今天的情况比耶稣容易多了。面对这些会有的困难，人家的困难你要放在你肩上，或者是面对困难的会友来挑战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在今天这个问题，是当时很多派别不同啊的这个立场的一个议题。这个议题非常厉害，可是也非常重要，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碰到这些困难，这些难题，但是你知道这些难题对会友很重要，你需要去处理，对不对？我们通常处理的方式不外乎几种。我们有时候，我这边打一个岔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用权柄来解决，或者是用传统来解决，对不对？用规条来解决，有的是把权柄拉在自己身上，觉得对自己有利，我可以更加有权威。有的是希望避开这个议题，让原则来做决定，我就把它推得一干二净，打太极，对吗？耶稣要我们第一个像他一样放下自己的安危，他强调回到本意，不是推给上帝，乃是从上帝那里领受来承担。我讲得清楚吗？回到本意，不是先去处理难题，乃是看到原来是怎么样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说，起初在我们这段经文他说，起初造人的。我每次听到这个起初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原来上帝造的多好。我们常常在困难中，在人的问题里面，我们专注在问题上，忘记上帝原来的那个美意。我们常常在别有用意的人群中间，我们就顺着那个意下去。在这个地方耶稣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别有用意的中间，你要尊重本意。我们是为了这个在牧养的，尊重本意。本来怎么样呢？本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什么？造男造女，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 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回到圣经，可是又不是这么简单的回到圣经，他回到圣经中一个最关键的经文，把婚姻传讲的最透彻最根本的一段经文，起初上帝造的时候的原意。他不只是造男造女，他造男造女他有一个设计在这个中间。这个设计很多这个学辅导的我卖班门弄斧了哈。那这三样的东西，三样的关键，离合一，离开父母是吧？啊，终于有人帮我们说话了，可以把那两个老东西推开，离弃父母。而且这个太严重了，耶稣岂是这么强调的呢？什么叫离开父母啊？什么叫离开父母啊？绝对不是离弃吧？啊，肯定不是。什么叫离开？离开就是不再依赖父母，可以成熟独立的，能够成熟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能够成熟独立的怎么样？活在上帝的面前，完全凭着信心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然后活出一个人家可以依靠的一个生活。这边要求的是一颗成熟的心。事实上也只有一个人他能够独立的活在上帝面前，不再依赖父母，他才能有一天强壮到一个地步，父母需要的时候反过来从他得到了依靠，对吗？离开父母，接着和，什么是和？与妻子联合。我们常常在好朋友的时候啊，是朋友很好，我们说我跟他好合得来，有没有？合得来，为什么你跟他合得来，跟他合不来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合得来是谁跟谁合啊？啊，什么叫合啊？我们的合通常只是一个形容词，他跟我合得来，是谁和谁啊？啊，谁和谁啊？他和我嘛，对不对？我们选太太选先生的不是挑三挑四的，就是选他合不合我嘛，合则留嘛，不合则怎么样？哎呦，很严重啊。这边的合岂是说你和我，是谁和谁？我和你，我配合你，我来成就你。如果前面是讲离，是说我要成熟独立活在上帝的面前，和就是我要能够让这个上帝的美意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成就出来，不是别有用意，是尊重本意，我来让他上帝的美意在他的身上成就出来。所有的人际关系不都需要这两种东西吗？从最亲密的关系开始，从上帝最完美的创造开始，他说所有的关系需要什么？要独立成熟依靠上帝的心，也需要一颗服侍放下自己去成就上帝美意在他们身上的心。在婚姻中你开始学习。最后讲到一，讲到关键了，与妻子合为一体。哦，我们没有结婚都听得好高兴，终于可以成为一体了啊！下面你讲我不说。没错，确实是讲肉体的合一，但他远远讲的是超过肉体的合一。上帝设计婚姻的目的不是只是喂，好，不是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上面跟人家合一，在这个一是从上帝领受的这个合一，代表这个是上帝让我们两个在一起，不但是共有，不但是共存，而是两个共同属于上帝。这个一代表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是一整个了，一整个了，不只是因为我需要你，而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一个合一的心，因为这个合一属于上帝。在圣经的话语中，也在同一本书引用这一段经文的另外一本书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强调上帝要我们要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的合一，不 不是合一的心，是合一，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保守这个合一属于谁？属于上帝。很有意思，上帝不只让我们彼此需要，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跟对方守约。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可不可以是个错误的问题，乃是说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上帝的，这个美好的创造是上帝给的，按照他的原意来面对。我们问错问题了，我们不是问可以不可以，而是应该问原来是怎样，应该是怎样。那一对夫妇在祷告会完了以后，就是那一对医生诊断是蒙古儿的这对夫妇，非常痛苦，刚刚信主，你该怎么办？我们跟他列出上帝的话语，鼓励他们，那么也跟他们分析会面对的情况，告诉他们尊重上帝的本意，甚至于都帮他们想好，大家一起来寻找，如果是蒙古儿，这一辈子他们的生活会什么样的改变，要怎么样去面对，要怎么样为上帝去照顾。当这两个人愿意去这样承担的时候，当孩子终于生下来的时候，上帝怜悯他们，让他们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一个宝宝。可以是另外的，那个见证可以是更美的，但是上帝让他们在那一刻让他们学会了为上帝去承担一切。他们成长了，可以不可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容易了，或者说接下来问题从另外角度来说更难了。问完可以不可以，法利赛人接着马上来问什么啊？第二点了啊，我们进入第七节了。法利赛人接着就说，好了，你说了原意，那么这样，第七节，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哇，这是什么？好，按照你的话，你的意思好像是说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就是不可以了嘛，对不对？不可以，那为什么这个摩西说可以，你比摩西怎么样？这个为什么可以？为什么是我们喜欢问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例外，对不对？是不是啊？这边有个例外出来了，你说本来应该是这样，你太住在象牙塔里面了，摩西都说有可以的嘞，你怎么回答？我这一辈子我不讲具体的例子，很多次很多人用上级来压我，你迟早会碰到我，总是有人，最高上级就是上帝，总是有人拿着圣经来挑战你，会不会？面对过了吗？哦，那么摩西那就高了吧？啊，你讲圣经，我们讲摩西。摩西说什么呢？摩西允许我们，他吩咐，他这边说吩咐。耶稣强调不是吩咐，是许你们，而且给了一个原因，因为你们的心硬。这个是一个恩典，你把它当成一个命令了。什么叫恩典？恩典是允许为了某种原因让这一件的事情可以给你一个缓冲的机会，可是你把它当成命令了。命令是什么？你要这样做，对不对？我们通常喜欢讲的是命令。我们从考试，我们这个文化，亚洲文化大家都一样啊，我们从考试就可以看到，我们喜欢在考试里面看什么？看错几题。我们很少看对几题的，有没有？我们喜欢看错几题，对不对？我们喜欢看那个最低标准在哪里，我们喜欢看到那个额外的例子在哪里。我们来找老师，通常原谅我啊，通常不是来问问题啊，都是来问问题，但是通常找老师的时候通常来问什么？老师，你的恩典的底线在哪里？ 我以前也受过这种试探的哈，我自己知道哈。那很少人来找老师讨论一些神学议题了哈。恩典，我们太熟悉恩典，到一个地步，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当成玩耍，滥用上帝的好意。所以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什么？你不要为到这个吩咐沾沾自喜，这个吩咐是因为罪，给你们一个许，允许，允许应该是让我们汗颜，让我们感动，允许是应该让我们立志更新，对不对？允许是什么？允许是给我们补救的机会。所以耶稣重新又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起初并不是这样的。耶稣重新回到原来的意思。我想他们在讲的时候，接下来耶稣的讲话又融合了旧约，又展现出了一个新的方向。那首先他在这边讲说，起初这个我告诉你们，第九节非常困难啊。第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难，你们要听清楚啊。啊，他讲的了啊，不是我啊，他讲啊，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哇，你听了这么半天，你听懂了没有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吗？你听到最常听到的字是什么？犯奸淫了，犯奸淫了，有没有？他是在讲正面还是讲负面？他讲被破坏的东西。我深信耶稣在这个地方，首先他的重点不是在强调什么情况允许，什么情况不允许。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是渴望来了解，我们是来挑战，我们是希望找到那个法外开恩，我可以钻过去的洞，我们不是来希望了解到底怎么样才对。很多时候人是带着个心来找你的，作为一个牧者，一个牧养的人，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求主保守我们用耶稣的方法。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又回到原本。那他起初怎么样呢？他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法利赛人想到的是不合理的那个概念。马太也提醒我们，在14章就提醒我们不合理，生命记24章说到的那个为不合理的事，你可以休妻啊。中文这样的翻译我觉得是可能是要连到那里啊，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我没有参与翻译的工作，所以我不知道。那连到不合理的事，法利赛人或者各个教派为了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派别分出来，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大家专注在那里讨论，为的是找出那个最低标准，一次分歧以至于分歧了。那可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他在这个问题上面，他说你们听清楚了，若不是为什么淫乱的缘故，哇，这又引起轩然大波。到了今天，这个以前不是什么议题啊，离婚的少，现在离婚的多，所以我们都在拼命的找到底哪个离婚是可以，哪个离婚是不可以，有没有？我们又落进那个网罗了。耶稣说淫乱到底是更严格还是更轻松啊？犯奸淫我们知道破坏了婚姻嘛，对不对？是不是啊？破坏了这个上帝创造的原意嘛。那么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淫乱是什么呢？所以说文解字有很多的解经家啊，很多不同的解经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从解释这个字义，到连到旧约的原意，到这些都对。但是最后我们必须回来耶稣讲这个的目的，他把淫乱这个概念重新拉回什么？拉回婚姻的本意。当婚姻因为这个事情被破坏的时候，我自己认为这个不只是一个意念而已，是从意念到一个行为。我自己认为在这个地方它是强调一个性上面的破坏婚姻的一个行为。我不愿意再讲得更露骨，不是因为道德的缘故，是因为我怕我没有把它这个当作一个标准。当婚姻被破坏了，它就被破坏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奸淫、淫乱性上面的这个破坏婚姻的行为，把整个的约都毁掉了。我再强调，我在这边不是 不是说这是许的那个标准，耶稣是说婚姻应该是什么。原来他用负面的，他要强调我们不是来找那个许的标准，而是强调回到婚姻应该是怎么样的，用负面的来强调婚姻应该是圣洁的，婚姻应该是专心一意要维护的，婚姻是要保守的，不可以允许淫乱来破坏，免得你之后怎么做都犯奸淫了。在这个地方鼓励我们的是来追求圣洁。原来离婚，甚至于原来我这样讲，在这边的应用，原来甚至于耶稣差不多的意思是连离婚都是给你一个追求圣洁的机会。这个怎么说呢？离婚为什么是给你追求圣洁的机会呢？因为你为了维护，如果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可以做的话，就代表说淫乱当然婚姻被破坏殆尽的时候，你为了维护那个圣洁你可以做。圣经有没有例子？当有一个犹太的年轻人听到他的所爱的，这个圣经没有说所爱，不过很可能是他所爱已经许配给他的一个妻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怀了孕的时候，这个人是个义人，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为什么要把他休了？我在说谁？约瑟跟玛利亚。不只是因为他好心，不只是因为他守规矩，我认为他为了维护那个圣洁，他不得已，他需要把他休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淫乱破坏了原来的心意，当上帝看到他的心意被破坏的时候，那种心痛，但是他允许。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强调犯奸淫的你要用石头打死，应不该打死啊，按照旧约要打了，他没有强调那个刑罚，他强调那个维护那个圣洁。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人一定有困难，一定有问题，一定有犯罪，一定有心硬的事情，但是当上帝设立律法的时候，他带着恩典给我们恩典，希望我们在这个恩典中重新站立，重新寻回维护，为了维护那个圣洁做出所有的决定。当我们牧养的时候把这个带出来的时候，人要改变。圣洁会因为人的问题而被凸显出来，以及在人所有的困难中，我们重新说，主啊，我愿意立定心志，愿意维护是婚姻的圣洁，甚至于离婚我也为了维护你给的婚姻的原因，我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主啊，我不再滥用你给的好意，乃是愿意在你的好意中专心一意追求你的本意。最后第三个问题，知道为什么可以了，你知道的越多怎么样，上帝交给你的责任越大哦。你知道的越多你越害怕。我每次教完神学回家我心里就在害怕，我做到多少，我从刚开始学习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担心这个，我有时候不敢上去讲道，因为我没有把握我绝对做得到，你明白吗？有没有这个担心？有，怎么可能？所以接着第三个是什么？如何可以？前面从可以不可以这么简单，已经进到为什么可以。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开始把圣洁成为这一切的标准的时候，你开始问，完了，我怎么办？对不对？门徒，你很有意思，耶稣讲了这么多，其实讲给谁听啊？讲给门徒听。所以在第十节一开始，门徒对耶稣说，法利赛人突然退去幕后了，他们的用意很清楚，要杀耶稣，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耶稣根本不管他们了，他们不是焦点，处理那个环境已经不是焦点，焦点什么？门徒怎么样？所以门徒进到面前，耶稣面前说，那这主耶稣太难了，我们不过是要求一个过关的标准嘛，不是吗？耶稣你怎么这个好学生越好，好学生你就给他更多要求，是不是？
人跟妻子既然是这样，怎么样？那就不如不，倒不如不娶，倒不如。什么叫倒不如？
啊，没关系。
什么叫倒不如啊？倒不如就算了吧。这怎么做得到呢？这怎么做得到呢？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啊？有没有想过？还没有啊？太早了。问晚一点再来问这个问题。哇，很多时候你想，主啊，算了吧，这么难，算了吧，怎么能？当我面对怎么能的时候，这就讲到能力的问题了。耶稣在这个地方给门徒一个鼓励。当人想要说算了，耶稣说等一下，他给了两样的东西。第一个，他这边说，这不是，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很有意思，门徒说算了吧的时候，他们竟然选了一个最困难的一个方式。他说不结婚了。显而易见，这些人可能很多人还没结婚，或者太年轻，还不知道婚姻的这个困难啊。那他们选了一个最困难的选项，算了吧。耶稣说，但是赐给谁，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什么叫赐给谁？赐给谁是什么？有上帝赐给一些人有婚姻，给一些人有困难的婚姻，给一些人有愉快的婚姻，给一些人有婚姻的机会却没有给他结婚，有没有？是不是赐给一些人不同的情况？赐给你，你说那就这么简单？还有，他说赐给人，有的人是无奈的被动的，有的是生来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什么？耶稣讲了最后一个，怎么能？他讲了一个最关键的，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己决定的，怎么能？赐给你的，给你的十字架一定是你背得起的，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可是接下来关键是你为什么？你知道你为了天国的缘故，那么你就能了，你就能了。原来你是为了那个，不是为了这个。当人所有都在随心所欲的时候，想要随己意而行的时候，上帝让我们来学习尊主的旨意。他的旨意是天国。马太福音在这个地方把天国的要求完全的展开来了，完全的展开来。在最大的逼迫中间，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间，耶稣给了门徒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你怎么能够做这个？因为天国的缘故，因为天国的缘故。有一次我的孩子来找我，我的孩子说，爸，为什么别的小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别的孩子可以，那时候很小，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不行？你怎么回答他？我想得到最差最糟糕的一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因为你是牧师的儿子。你猜这个孩子听到牧师儿子他怎么办？爸，你不要做牧师了吧。好在我没有这样回答他，就是把这个标准改掉嘛，因为太难了，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大家都是一样，是孩子啊，为什么牧师的孩子就我？后来上帝给我一点点小聪明啊，我就想到大概最好的答案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你生在我家，上帝让我做你爸爸，上帝让我来训练你，培育你做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给你这些要求，不是因为人都是怎么样，不，因为上帝赐给你做我的孩子，我给你，上帝给我们有个目标，天国的缘故。渐渐上帝就把能力给你了，你领受了就可以了。我的孩子现在不再为了爸爸是牧师而参加聚会，我很快乐。这个爸爸希望他，当他在我权下的时候，我带领他看到天国的样式。你看到吗？这需要成为一个小孩子才看得到。所以耶稣在接下来的经文，他讲完可以不可以，讲完为什么可以，讲完如何可以的时候，他就接着讲到天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什么人可以，什么人 可以为了这个可以，什么又如何是可以做得到？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不是说成为小孩子那样的单纯，那么的圣洁。你也知道小孩子不圣洁，从小就是 一肚子鬼胎。那可是，像小孩子的意思是什么？是服在爸爸妈妈的权下，完全的顺服信靠，对吗？耶稣讲完婚姻，开始讲到儿女了，不然我再讲下去，今天讲不完了。耶稣讲什么？像小孩子的样式，对上帝所吩咐的，完全的接受领受，为天国的缘故，把最难的十字架担在身上。你呢？
我们在牧会的初期还在做神学生呢，有一次教会有一个有一对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聚会中间，大家很高兴。小小一个教会，不是我的，我们牧养的教会，但是我们学习牧养。一对年轻人进来，哇，很棒！一对交往中的，留着马尾的，绑着马尾的年轻人进来，大家都非常留意他们。那是很久以前了，是男的绑马尾，那么进来了以后呢？再发现更令人惊讶的是，不是那个马尾，惊讶的是哦，他们两个同居了，而且呢，女的是基督徒，哇，群情激愤，我看得出来，从脸上看得出来，大家都很不高兴的事，对不对？怎么把我们的姐妹带走了呢？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中，上帝感动我去接触他们。当我们去跟他们深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很有主见，愤世嫉俗，挑战权威。那可是我们接纳了他们，鼓励他们，看到他们还是有希望的，上帝对他们的有期许的，一点一点的辅导，一点一点的带领，结果竟然发生的是，这两个人很温驯的就不但留在教会里，开始渐渐愿意听他问所有的问题，我们一点点按照上帝的原意去回答，去牧养，就这样带领，一点一点带领，我们不是溺爱哦，不是溺爱哦，到了对的时间，我们给他挑战，给他挑战，给他挑战。终于他们两个人决定，我们没有结婚，我们就分开，排除万难，这是排除万难，两个人就分开住了，分开住了，连约会的时间都约定要怎么样子约会。哇，这个大的转变啊！后来当然马尾也剪掉了。就在这个转变底下，过了不久，两个人清楚上帝的带领，决定结婚了。结婚的那一天，整个教会欢天喜地，因为我们见证到了最美的一件事情，不是两个罪人守了规矩，而是两个人愿意为上帝的缘故结婚，持守婚约。这两个人在教会中继续侍奉，结果有一天，不但在我们不断的这开荒或者是职堂的侍奉中，他们主动愿意参与，我很感念，我很想念他们。是另外的，到后来他们也奉献做了传道人。教会需要有人牧养，一个强调爱的牧养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学习主耶稣回到本意的牧养。你看到那个本意了吗？愿主给你胆量把它传出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有太多太多的人我们知道在等着我们，谢谢主耶稣，你放下自身的安危，不顾门徒的分裂，甚至越过教义的这个分裂，这个旗舰，主你给我们做了榜样，看到您的牧羊，主我们窝心，我们温暖，也更是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愿意立志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像你那样牧养你的教会，让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人回到本意的为你活着。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在这边所学的实实在在在你的教会身上有功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